哎，平安！哎，我们很快好三月份，我觉得哇，好快，都来不及过日子啊、哦！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很感谢神，我们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啊，神也感动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背诗篇，我觉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得着鼓励。那我常常在背诵默想这些诗篇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神的那种安慰，有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同在的那种力量吧，然后就让我们整个人是好像被眺望了起来。所以我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同来经历，在今年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断的来背诵诗篇啊，走在路上也可以背，你会开车的时候也可以背。那一背的时候，神的话语一讲，一被宣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出来了，因为圣灵他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这是上帝的话，很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愿意用诗篇，我们这个月的诗篇第16篇，我们来仔细的思想。我们不只背，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这个诗篇第16篇，特别是这个所谓大卫的金诗啊，里面有多少的宝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得着帮助。我们一同来大家刚念过，我们再念，不怕多念，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我们一起来诗篇16篇，来。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是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可以把第九、第十，我们再多念两次好吗？第九节，而且呢，你念的时候呢，你要进入那个剧情里面哈。我们因为什么看那个电视，有的人看一看他就哭起来了，有没有？跟那个我尤其姊妹们啊，就很容易入戏啊。我们弟兄们一看说，这很好哭的，是假的，你们知道吗？这边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哈。大卫怎么样把他的这个满足讲出来？我们今天入戏来看，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念，我们满足的心欢喜快乐来念，一起来。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然后第十一节我们再来念，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最后再一次好吗？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有没有快乐一点起来？OK。所以呢，我觉得大卫呢，把这个金丝，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金丝？原文的意思呢是不知道，这个丝叫什么意思？是不明啊。原来那个希伯来文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金丝，我觉得这很美，因为你在整个大卫的这个诗里面呢、啊，讲到金丝有好几个地方。这个是第一篇第十六篇，后面呢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后面还有五篇。全部叫做大卫的金丝。那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些金丝哦，你觉得在大卫是很顺利的时候写的吗？没有，在后面都是什么躲啊、逃啊，然后被追杀啊、被扫罗追杀啊、躲在洞里啊，就是很多很多这一类的惊险绝伦的这种 好像都快没有命的时候，他叫做金丝。然后到了诗篇第六十篇，也把它叫做金丝。诗篇六十篇，我们教会的大家都很有感觉了哈。好像你在一个非常 desperate 的时候，非常摇动的时候呢，他做金丝，所以就表示说什么？这一首诗它有一个特别的，所以有人就在揣摩，就去找他的资源什么，到最后勉勉强强可以搭上一点线，好像有一些什么意思呢？好像有一些隐藏的宝藏的意思，又好像这种雕刻，就是刻痕，刻啊，就是怎么说？就是刻好刻的那个刻图章那种刻的一种意思哈，有可能是。所以我们如果要把它回应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看见，就是神用着各种的经历，在这个大卫的这种受苦的经历里面，他刻下了很多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对大卫来讲是非常的宝贝，因为没有这些苦难，他写不出这种文字，他写不出这种诗篇，谁也没有办法使用它。但是他可以这样，因为他有生命的经历。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都像我们家有时候就人家说我们可以做到见证，我就常常讲我们家没有见证，因为都很平顺，就没有见证。那我就看到有的家庭，这个这样子的，我们再起来，哇，这个以前呢跟现在是这样的差别，我们很有见证，可以讲的大家都觉得哇，神的恩典好大，这样的事。那我们这种平平淡淡的人呢，就没有见证了，所以。但是在大卫身上你会发现说他的见证非常的多，他我们如果看这些撒母耳记啊，看这些列王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很多的生命的经历，所以他能够写得出有深度的这样子的诗篇。尤其到了这个诗篇第十六篇，我们就发现这里面讲了许许多多他对神的那一种渴慕跟对神的那一种满足。那这个是我们如果在痛苦的经历当中，你会觉得你真的会经历。那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把它好好的放在心里面，让我们呢能够从平平凡凡变成更喜乐。那你如果是现在很荡的话呢，借着这个诗篇，借着神的话语，你可以变得喜乐起来。所以这个都在帮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大卫的诗篇呢，他一开始就在讲，他就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什么投靠你。他向谁说话？他向神，神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你要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啊，你要保佑我啊。我不投靠你那就算了，我投靠你，你就要帮助我啦。好，神啊，你要来帮助我。第二节他就讲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他向谁说话？他向他的心说话，他向他里面的说话。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很多大卫很喜欢向他的心说话，诗人们也很喜欢向他们的心说话。在圣经里面很多，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有没有？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有没有？就讲到我的心啊，就是诗人他在讲话的时候常常是往里面去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反省，所以我们不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常常都是活在那种世界的那种忙乱当中，就忙忙这个，忙忙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回过来说安静？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大卫他是在这个对他的心来说话，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深沉的、深刻的一个时候。所以他就把这个诗就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讲说：“我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常常也听到人家祷告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为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他前面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什么？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所以我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大家不知道讲到这个主哈，我们天天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天天要主啊主啊主啊，主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哈，什么叫做主？主对应的是什么？仆，对不对？主人对应的是什么？仆人。你知道在那个古代，在近东的那种外邦地啊，你知道什么叫做奴仆吗？奴仆就是可打可骂，可卖可随便你，外邦人是这样的。 啊，就是对于这些他们的奴隶是这样的，是一点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所以呢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地位。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里面仆人不是这样，特别神他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跟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你们的做仆人的时候呢，他给他做六年，第七年你要放他走，啊，因为他是要得自由，第七年要放他走。那他如果第七年的时候，他如果要走的时候，你还不能让他空手走，你要给他很多的羊，你要给他很多的谷子麦子，你要给他很多的这种酒啊什么都要给他，你要这样子把他送走，啊，因为他该得。所以以色列人的家仆跟那种外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色列家仆是非常的有一个看到有一个地位，而且呢做到一个地步，他第七年他说啊，这边太好了，主人太爱我了，我不要走，那怎么办？可以不走吗？可以怎么样不走？哎，有人就指这个了，那个就是说你就这个主人呢就带着这个仆人到审判官那边去，然后呢在那门框旁边呢用锥子把他耳朵打个洞，表示你这一辈子就是我们家的人，就是我们家的仆人。我不知道姊妹今天打耳洞是做谁的仆人，这是有历史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些我们如果从旧约的这种神的律法来看，就是这个仆人是家里面的一份子，好，家里面的一份子。而且呢这一个神在特别在讲到这个仆人的这个方面的这些规矩的时候，我们叫做他的典章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今天在准备的，这个礼拜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是讲完十诫当然我们当然最重要，律法里面十诫当然是最重要。十诫讲完开始讲到那些典章的时候，就是讲到民事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讲第一件事情讲什么？他就讲奴隶，因为这个是天天要面对的问题，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奴隶你怎么该对他。所以他就把很多奴隶的法则，你该怎么，不是奴隶，仆人哈，仆人你该怎么样来对待他，你必须他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交代，要有个交代。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在主人的权下，好，然后家主呢要负他一切的责任啊，供他吃，供他住，供他穿，啊，他所有的东西呢，这个主人要来负责，而且要保护这个仆人的安全，甚至呢，你要帮这个仆人，他时间到了，你可能还帮他娶老婆啊。今天讲娶老婆了，然后呢，这个主人呢，你也不能没事就乱打你的仆人了，在那个就在那个地方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讲了，你如果打他，你这乱打的话，你有罪了。如果你打他不小心把他打掉一颗牙齿的话，怎么办？你要让他走，你让他自由，他不管剩几年，你让他走了，你就放他自由。你不想打伤他眼睛一只就好，要怎么办？你要放他自由。你如果不小心做他就把他打死了，怎么办？你要受刑。你要被判刑。所以呢讲到这个仆人啊，在这个家中，其实上当时代就是说很多的这种仆人，其实上他们都是跟就好像家里面的一份子一样啊，虽然说他们做一些比较低贱的工作，但是是有一些的身份在的，不是那种好像外邦人的那种奴隶啊，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当大卫称呼说你是我的主哈，他这边讲说那我就是你的仆了。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大卫有个概念，就是我的主他负我一切的责任，他负我一切的吃穿食衣住行，我的安全，好，我的一切的要做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这一位主他应该要来负我的责任，要来帮助我。所以当然也会有交代我很多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我这个做一个仆人该做的事情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做。但是他深深的感觉到在这个主人或者这个家主的下面，或者在这个家里面，他是有一个安全感，他是有一个得供应，他是有一个得保护，而且他是有一个得带领，因为他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仆人跟主人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卫就相信神会带领他这一切，所以他接下来就讲了，到第二节他就讲出这一句话，你是我的主，所以呢我的好处不在你 以外，就是我所有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我所有的需要，我所有的供应，我所有的带领，我所有的智慧，什么我都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是大卫对上帝的一个态度。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可以把神当作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东西。他所有的供应他都相信。在诗篇的三篇，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会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样必不至缺乏。然后我这个主只要是我的牧人，是我的牧者，我不会缺乏，因为他一定会供应我。那诗篇的三篇当然很多了，走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大家都会背。好，反正就是一个他就认定了，就是上帝认定了，就是他这位神，他会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大卫他这一生呢，他能够这么多的困难跟这些很不好的一些遭遇，但是他可以靠主来得胜，因为他住在主的里面，他知道主会负他一切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其实我们是不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这样讲。那神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神的供应其实真的是很 amazing。 我这几天那个看到报纸，你知道大家那个下雨下久的人，干旱久了人，加州第四年了，对不对？第四年的干旱，昨天还下到雨，有没有很高兴？都很高兴，对不对？可是平常你要出去玩的时候一下雨，你会怎样？你就不高兴，对不对？那平常不下雨就是四年干旱嘛，所以下雨的时候有没有感恩呢？感恩不够，一直到什么没有雨了，真的不行了，我们家都要限水，不然要涨价水价。那个时候你就怎样？你就开始有需要了，你就很感恩。哦，下了一场雨，哦，大一点，再大一点，你就看了有没有？昨天下了好过瘾哦，就是哎，再来两天。所以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当平平顺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恩？不会。他是你的主吗？不知道。他会不会供应？好像圣经说有。感觉得到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天天都是这样，我们就麻痹了。实际上每一天甚至每一口气，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刚才有记得叫你呼吸吗？你刚才有没有记得赶快呼一口气，不然你会没气会呛到，你有吗？为什么？再讲一下，你刚才有叫你的心脏跳一下吗？没有。它为什么会跳？科学家都做不出来的，最顶尖的科学家做不出来，叫你心脏自己可以这样跳，然后一跳跳一辈子。有人算过，我已经忘掉那个数字，不得了哈！你听了都吓到。然后你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手可以，我的手可以举起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关节可以动。关节为什么可以动？你知道这个关节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多少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润滑液在里面吗？世界上的这种都做不到，做不出来这么自然会分泌的润滑油，可以这样用100年。这个是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谢哈？我这可以动，感谢主。有没有呢？我这个还更多关节，有没有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天天都有，就不觉得感恩。实际上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主有没有供应？有，每一天都过瘾。只有到什么时候？到我没有的时候，哎呦，没有不行了。有人就开始，比如说他生了关节炎，他动不了的时候，他就觉得，哦，神的恩典很大，以前很大，现在没有了。知道我有一次不知道什么，我就躺在沙发上，很累嘛，我就这样睡觉，躺了一下，那起来以后，我的手就不能就没力了，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打电话问医生，医生就说。问我一个医生的同学，一个朋友，他说你最好先去看一看，因为搞不好是小中风。那我就是拿杯子会这样掉下去，就是这样。我就发现说，哦，能够拿起杯子喝一个水，哦，很大的恩典。那几天我是拿不起杯子的，那一只手拿不起杯子，所以我就发现，当你没有现在没有了，过就过去了哈。我还是很安全，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经历再经历，但是我们都不摆在心上，不在心上留痕迹的，不在心上留痕迹就过去了，不存着感恩的心，直到我们 发生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啊、哦，原来他真的有供应，他真的是我的主，然后他的我们的好处真的就在他的里面啊、哦。那所以呢，这是神的一个供应，但是我们却太少太少来称赞他，我们却太少太少来，因为我们24小时，我们每一分钟都在支取这个恩典，但是我们太少来感谢他。然后我们一有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去向他求，我们有时候是求其他，或者我们有时候就太小的时候，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好处不在神以外吗？我们觉得他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我就向他，我不需要去外面找其他的方法或者怎么样吗？哎，我们有时候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时候好像还是会用很多人的方法去想要做一些的事情，然后把神就觉得我的好处呢是从神而来，但是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诗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如果你是一个家主，或者你是一个父亲母亲好了，如果你下面的比如说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如果他不向你要，他跟别人要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如果他要一个什么东西，他不跟你要，他去跟别人要，去跟叔叔阿姨要，你回来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跟他说下次不要这样，有东西跟我要，对吧？虽然我不一定给，但是你要跟我要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你跟其他人要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瞧不起我吗？我能力不够吗？我不能够供应你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你不跟我要，是我不 care 你吗？我不爱你吗？还是我不懂你吗？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要跟别人要，不跟我要？因为呢，我有能力来供应你，我也爱你。那你真的需要的话，我当然就给你。所以这个好像心里面的这种疑问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的神也是一样，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已经是我的主，他是我负我一生全部生命责任的主。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不像他，我的好处还在外面，不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呢，上帝基本上跟我们做父母的心态是一样的，好像他就向别人要。那你心里面其实讲白来讲是一种侮辱，因为对神的能力是侮辱，对神的 caring 也是一种侮辱，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有一句话，我看很多人可能也会背，他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两件事情，信有神，第二个呢，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深的话，你可能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真的去想过这个话，到神面前来的人要信两件事情啊，我觉得太棒了。信两件事情，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信什么？有神。我们中文翻译有神啊是不错，但是实际上的原来的意思是信 he is， 信他是。原来的意思是信他是。什么叫做他是？就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一讲到他是的话呢，那个地都会摇起来啊，人都会震动啊。他是这两个字是神的名字。是神的名字。当以色列人摩西要这个被呼召要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去告诉以色列人。神就启示他的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什么？ I am who I am， 原来就是 I am， 就是我是，就是我是。那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的哈，这是比较意义上去翻。实际上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所以的意思说我是什么呢？那我是你所有想要到的我都是，你缺什么我都是啊，你不缺的呢我也是，天天给你了我都是。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讲的一个是什么，因为只有他的名字是这么的完备，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东西来形容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丰盛。他只能说我叫什么名字，我叫我，因为呢我太丰富了，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细节讲给人类来听，所以呢神就说叫什么名字，那你就说那就是我是了，那就是我是。那以色列人更近前说那神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上帝讲，对不对？上帝说我是。那以色列人说那神叫什么名字，我们只能说他是，不是我是，是他是啊。那以色列人在更近前再一步，他是也不敢讲他是啊，不敢直接讲他的名字。好，所以呢他就把他是的子音加上主这个字 的母音 Adonai 的字的母音把它斗起来，一个他式的子音加上主这个字的母音斗起来成为一个字，叫做什么？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呢，但是以色列人念到耶和华的时候不敢念，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圣经上面印的是耶和华，他念主，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主他大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的名字只能是我。你就想想看他有多大。你说哦，你是圣洁、公义、慈爱，那我没有智慧吗？你要怎么讲我的名字？他这么的丰富，你怎么你一讲名字就把他限制了？所以他只能说我就是我。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我是。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信什么？不只是有时候我们要信什么？信他是，就是说他的的确确就是。你不管有什么的缺乏，你不管有什么样的软弱，他都是。所以这个叫做信他是，信他的名字。大家知道说，有一次在那个克西马林园的时候，当很多的兵丁来抓祭司长带着这个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要找拿撒勒的耶稣。耶稣他说你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的耶稣。结果耶稣说什么？我是。发生什么事？一堆人就倒在后面。我们那个演那个 skit 我们也演了，然后一堆人就倒下去。那是我是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当他一讲我是的时候，这地下在震动啊。整个天上都在震动，因为神在宣告他的名字，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好像就因为大家在物质里面可能不感觉的，但是我相信在灵里面天使都在震动，天使都在震动，因为神太荣耀了。我们今天眼睛肉眼没办法看见他，但是在灵里有一天我们要见他，看见他真的我是的那种荣耀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就讲到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信两件事情。第一个要信什么？我是。第二件事情要信什么？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他是很厉害，他很厉害，那没有问题。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他怎么样？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他 care， 他赏赐，他不只很有能力，他是，而且呢，他会给，他会赏赐，他会帮助，他会供应。那这就 make sense 了。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就，我常常讲说，这两件事情呢，好像我们的两手一样，你不缺一不可的。你知道，如果你很有能力，但是不 care 你，那很可怕。如果你的仇人很有能力，你也很怕，对不对？有能力不行，不只有能力，单单有能力不行。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很爱的人呢，那也。这没有能力，那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也帮不了什么。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工作上面你有很难很难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很痛苦，做不出来你很痛苦，你回家就跟老婆哭了，老婆说、哦、我了解你，有帮助吗？你要帮我解决啊，解决了就那我就心就开了。帮有限，帮不太掉，最好就是他能够又有能力来解决问题，他又很 care 来帮我解决问题。那这两个一斗起来，那就通了，路就通了。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常常讲，我们常常都是缺一个了，缺一个。如果比如说你缺少能力的时候啊，你欠钱，你打电话给 Bill Gates， 你说我欠钱 ，Bill Gates 说你哪一位挂掉，因为他不 care 你，他有钱不 care 你。然后呢，你要钱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很穷的时候，你回去找你妈妈或者找你说，哎，爸妈妈，我没有钱。我很爱你，可是没有钱。所以呢，你要得帮助，你这两个东西都要有。所以我们的神就是他是，而且呢，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回到神的里面呢，我们要多多的来寻求。他有能力，而且他关怀我们，关心我们。那为什么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先来向他祷告？我们不先在他的里面来寻求？那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家老大那个大儿子，我们家大儿子他前上个月过生日哈，他就很想，他看到《Star Wars》里面有一个叫做 BBA。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真的是不晓得。他跟我讲 BBA， 天天讲 BBA，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后来呢，他想要一个生日礼物是那个 BBA， 然后他就不敢跟我说，他就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说那你要去跟爸爸说啊，BBA， 然后呢，那他就不敢跟我说，然后因为那个东西还比较贵，所以他就想啊想啊，弄啊弄啊，最后他就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拿一些纸啊，做了一个，他不会用 PowerPoint， 他就用纸然后写，那 PowerPoint 那个上面解释 BBA 是什么，然后下面呢，最后一张呢就是他的财务计划，怎么去买这个 BBA， 然后他就也不好意思，那个他是很腼腆的那种，他也不好意思。后来有一天我们就坐下来了，然后他妈妈也鼓励他，就 OK， 他鼓起勇气来 present， 好，这个什么叫 BBA， 就我就在那边听，然后我就听了 OK， 然后最后他打开那个财务的时候呢，我就看我就吓一跳，多少钱？因为知道多少钱？还好这边没有小朋友，今天很好，150啊。150，他 present 完以后，我心里面马上跳出一个话：开玩笑，150是传道人的家庭 ，OK？ 150给一个孩子买玩具 ，No way！ 然后就突然，但是后来又开始，第二个声音就出来：哎，他真的很怪。我们家最 trouble free 的大概，如果他老大在，那是老大；老大不在，就是他了。所以。他真的是 trouble free， 而且什么都是自动自发，都是那，而且个性又很温和，真的是很顺服的孩子。那我一想到说，我从来很少买什么东西给他耶，其实没有耶，可是150，我想说这个东西太夸张了，那什么东西要卖到150？后来我就跟他讲，我就说这样吧，你祷告，这个150，我们是绝对不会花150去买个玩具哈，电子玩具还很高档。我说。你祷告100块以下也许可以，你祷告吧。结果呢他就听进去，他就开始一天3次祷告。BBA, 100块以下 ,BBA。然后呢他就上去什么 Amazon 去找什么，就在到处看有没有便宜，这怎么看没有便宜的。那我这个做父亲，我就开始，我心也开始软了，我说哎呀，他真的是那么的喜欢，天天就在那边想这个东西。然后他又从来很少，记忆中我很少买什么玩具给他。这个他真的想，那我也应该，可是我们就是150实在太贵了，所以我就在祷告，也是在想说那怎么弄。后来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就想到说，哎，那个什么 Amazon 那个都太贵了，那看看二手的吧。我就到 Craigslist 上面去找二手的，看看二手的也要120，我说哎呀，这个事情难搞了。然后就开始祷告吧，你知道是日子就一天一天过，他的生日就快到了。哇，那个紧迫感就来了。哇，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便宜的可以买，我们100块以上是不买的。结果呢有一天我就在那 Craigslist 上面，我就突然发现有一个人要卖，而且是卖全新的，不是二手的，卖全新的，卖多少钱？我们祷告100块，他卖99。他就卖99，我说哎呦，这个可以。但是一看那个地点在哪里，旧金山，要不要去？弟兄姐妹，跑一趟回来50块，你要不要跑？我就抓头了，我的时间也很重要，这样跑去跑回来，我觉得这个是太夸张了。然后呢，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哎，你这个还要卖吗？他说有要卖。我说好，那怎么讲，99，你可以降价吗？不降，99。那好了，反正100块以下。那好，那他就说问我在哪里，我说我住 New Peters。 他说 New Peters， 他说我明天就可以带给你。他说哦，还有送货到家。我说没有，我是要来这边打高尔夫球啊，我隔天就是 next day 我要来 New Peters 打高尔夫球，所以我就带过来。所以呢我们就约在龟末，好近，也不要排队，付多少？99就解决了，全新的。然后我就带着我的老大一起去买，因为他懂不懂，我要叫他看看有没有骗我啊。他就看，诶，他一看真的就是全新，全都没有开封。滑回家好高兴，他就回家去，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诶，我们在什么什么什么你生日的时候，因为他有2天要生日，你生日以后再打开。我说好。回去以后我就问他说，诶，你没有打开充电啊？我说没有，因为要生日那天才可以开始充电。我说 OK， 好，就是我们就经历到，就是说当我们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谁讲？跟爸爸妈妈讲。他如果跟外面人讲说我要一个 BBA， 然后别人的叔叔阿姨好心送给他，我会怎么办？我一定要把他退回去。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要东西，对不对？这是不对的事情。因为我是你的父母，我负责，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要，这样你也是尊重我， 但是这样也是学习到你要信靠在这个家里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这位神，如果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外面求的时候，而不忘掉说到他的里面来经历他，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求了没有，但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时间没有到，神还没有给，但是会不会给？会给，还没有到时间。所以要我们学习就是忍耐在这个当中。所以像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父亲都可以这样爱孩子的心这样子，何况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难道不顾念我们吗？所以我们要回头来想说，到底我们的主是什么意思？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什么意思？真的是这样。我们再下看，往下看，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讲到什么？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什么？杯中的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什么样的意思？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常常听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基业，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但是神为什么会成为我的产业？这个神这么大，我怎么可以拥有他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让我们全人是被神所充满。他的前面是我的杯中的份啊，你是我杯中，就是我们都有个杯啊。我们这个杯就是有形的，就是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我们一个杯，那个杯呢，是你看你要充满什么。可以是充满各样的祝福，可以是充满各样的供应，可以是充满各样的健康，充满了各样的财富啊，充满。但是这个东西呢，是祝福的本身是有时间性，而且有限性，而不是什么？不是祝福的那一位神，他自己进来的话，那你什么都有了。所以这个杯里面，看你要装什么，你装是有限的祝福呢，还是装上帝他自己来？他把它装进去，那他有了，你都什么都有了。我听过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 Boy Scout， 他们要出去露营，就大家第一次很紧张啊，这个说要带那个，那个说带这个，啊，带，大家都很紧张带。最后呢，出门前、出发前呢，要走的时候，那个leader 就问所有的这个Boy Scout， 就说大家确认一下，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带了，我们就不回来了。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带吗？就有一个小朋友举手了，有什么没带？妈妈没带。为什么要带妈妈？一带妈妈什么都有了，没有妈妈就没安全感，没有妈妈的话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连穿衣服都连棉被我都不晓得。所以他要什么？要这个真正的这个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神说这个耶和华，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他的意思是说，你成为我的生命，我要把你接为我的所有，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是要研究分地吗？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有地，都可以分到地业，一块一块的，然后我们如果看圣经的地图都可以翻到，哇，一块一块的这个地他们都这样分啊。在东边的话，两个半支派，流便家的马拉西，他们是在东边，剩下的这些都在河西哈，这都是这边，然后他们分地业，分到最后呢，哎，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地的，哪一个支派没有地业？利未人没有地业，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十八章啊，神特别吩咐哈，他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神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就是当初利未人蒙召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一定有地上有形的一块地，但是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神也会供应，透过所有的支派来供应给利未家的需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因此呢，但是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地还是要有我，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到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这个地帮不了你，但是有我你就不摇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什么样是我们的杯中的那个份，什么是我们的产业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说我要神，我不只是其他祝福再说，但是我要的是你自己，你能够跟我同行，你能够成为我生命的拥有者，你成为我生命的伴侣，你成为我杯中那一份，我天天有你，这样我就得到满足。所以这是大卫的心。所以你会发现大卫虽然遇见了很多的困难，你知道我刚有提过他到处被追杀，他被他的家人追杀，被扫罗的岳父啊，被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到处被追杀。我觉得这些都还好，最惨的一次是他们到了在那个洗格拉的时候，他跟随他的人他们都离开那个洗格拉城出去了，结果呢他们家的富人小孩啊，这些财物呢都留在那个城里，结果亚玛力人就来把整个城搜刮一空，把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大人孩子妇女全部掳走，把财物洗劫一空，最后放火把这个城烧了。所以他们这大卫跟随他的人，这些勇士们回来以后，看到自己的家产没了，看到自己的房子也没了，全部都烧掉了，他所爱的人也没了，财物也没了，可以说是人财两失，加上房子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哭成一团，哭到没有力气。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特别讲到说哭到众人哭到都没有力气，大卫当然也在里面哭啊，哭到没有力气。好，这个时候最可怕的事情来了，众人就拿起石头要打大卫，把他打死。为什么？因为你带我们的，是你带领我们的，这个叫做窝里反。你身边的人跟你一同出入，一同征战革命感情的，现在反你了，要打死你哦。那个时候大卫怎么办？他自己已经人财两失了，已经哭到没有力气了，这个时候还加上人家要拿石头要打死他。所以大卫呢，圣经里讲他就倚靠耶和华，心里得坚固。他就是倚靠耶和华，他心里就得坚固。所以在那个痛苦的时候，大卫怎么过，怎么可以过来，就是因为他耶和华是他的主，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他知道靠着主我会撑得下来，所以他就靠那个事情能够来度过这一切的难关。所以他大卫呢，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我们如果学大卫一点的那种对神的那种赤子之心，我们如果能学到一点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生命就丰盛不完了。他对那个，你看他在迎接大卫的约柜的时候，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约柜来，他好高兴啊！他是一个王，不管就是在众人面前就跳舞啊，欢乐啊，然后跳到他老婆都看不下去了。我说你这个像什么？像亲贱人肉体，你这个太，你好大的尊荣啊，你好大的荣耀啊，是这样在他太太跟他讲。结果那个大卫就是这样，不管，因为他太兴奋了，神的同在来了，神的约柜终于可以来见到。所以他对神的那种赤子之心，实际上是真的就爱慕神，爱慕他，爱慕他的显现，爱慕他跟他的同在。这个是大卫蒙神，所以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圣经上面只有这个，只有他是合神心意，他的那个心对神，他 pour out 他的 heart 都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可以后面他就开始经历到说，哦，神呢，我不只得到了神成为我的产业，我就是要有他，而且呢当他来了，所有的祝福也都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最后呢，虽然千辛万苦，最后他还是做王，而且不只做犹大家王，他做全以色列地的王。所以呢一做王，而且呢一做做了40年的王。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神也高举他，也高举他，不止与他同在，而且要赐福给他。而且呢，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第六节，他这边讲到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怎么样，实在美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大卫他这一生能够从神那里所得到一切丰盛的祝福，因为他住在神的里面。天天你如果看诗篇的话，许许多多的诗篇都是可以看到大卫的跟神的关系真的很深的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大卫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像大卫一样天天就是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是我的主，我愿意天天时时刻刻都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今天我们杯中的份，我们杯中的那一份分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跟神要的是他的有形的祝福，你还是说我要神他自己来？ 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主，好叫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荣耀的使命，或者一个很荣耀的 purpose。 当我们把神真的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跟着出来。而且呢，我相信神会供应这一切的。所以呢，在诗篇73:25，你看大卫怎么说，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天上地下都是只有一位神，天上地下都没有再有爱慕的，就是这位神。所以你看写得出这个诗篇的，你知道他的生命到什么地步，难怪神这样的祝福他。所以我们想到说，当我们看到他是我的主，又看到说他是我的产业，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第8节，讲到他呢是我的一个满足跟我的盼望。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后面就讲到，因此我什么，我心欢喜，因此我什么，我灵快乐。然后呢，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就是我的灵，我的心，我的心，我的灵，我的魂，我的体，身心灵全部都快快乐乐。为什么？因为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所以呢，导致一个后果，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虽然有这个刀兵攻击我，兴起刀兵攻击我，我的心也不惧怕。这是神在大卫身上所给的恩典。我们什么时候动摇？很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动摇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常常举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的健康，随便一个健康失去了，你就开始动摇了。随便一个财产，随便的我们一个儿女，或者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庭，随便一个人出什么问题，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丢了工作，或者我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在美国人身份的问题，随便的事情我们就惶惶不安。但是怎么样可以在主的里面让我们可以不动摇？只有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因他在我右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搀着他，我可以搀我们。你要倒的时候呢，你通常我们都是右手比较有力量哈，所以我们右手就是最有力的手去靠着，就是他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可以靠他。所以当我们，我应该是比这个，因为大家看到右手，是右边靠着最有力的那个手就靠着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稳了。要靠什么？靠那个最稳的，就是我们的主，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这个主。所以我们要常常呢活在神的面前。我常常想到就是说，弟兄姐妹来这边这个礼拜替我们见面很好，我们大家一同敬拜。可是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多少时间是想到神？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你有多少时间是你脑子里面是有神这个字，有这个概念，或者你有这个 connection？ 所以这是神要问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有多 attached to 他？他到底是我们的主吗？他是我们的杯中的份，是我们的产业吗？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后面就会不致动摇，然后我们的心就会欢喜，我们的灵就会快乐，我们的肉身呢也就安然可以居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这个世代的这个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定力，就是抛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世代这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今生里面。后面他在讲到说第10节，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什么圣者见朽坏。意思就是说，他不叫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不是，就讲到一个永远的事情。他这边是一个预言，就特别是讲到，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两次被扩，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位圣者，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会朽坏的，啊，因为他复活了，好，所以呢，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可以说一个示范，因为他的复活是来代表我们以后都要复活。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着耶稣基督这样子来享受一个复活的一个过程，能够领受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永生里面的问题。所以他这边就会讲到说，我们呢连永生都被 taken care of， 我们连永生都已经被都安了，因为呢，我们就算死了也要复活。我今生碰到任何的问题，有耶和华坐在我右边，耶和华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如果我死了，那怎么办呢？我就算死了，我有一天要复活，我还是活在神的面前。即使我死了，其实我也活在神的面前，只是我的肉身过去。但是神总要给我一个灵体，有一天我要有个荣耀的身体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连死都看得开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就不需要忧虑太多。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是 none， 我们在为一个 zero， 我们在为一个 zero 忧虑，因为那个东西好像有，但是还没来。那好像有的话没有来，那就不是真的。可是呢，它是一个零，可是我们就为那个零在忧虑。到后面发生以后，事情没有真的没有发生，是 OK。我说啊、哦，好好在，不好在，你已经忧愁了好几年了，不好在，你已经失去平安好几年了。所以那个零来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当零，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安心过日子，来了再说。我们中文有话说：“桥到船头自然直，船到桥头自然直。”感谢主。反正就是事情，你不要忧愁太多。你要认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住在主的里面，主给你平安，那个灵就把它当灵。有一天灵变成一的时候呢，那你再来祷告，你再来想办法。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是很喜乐的一个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我们再来大声来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看见借着大卫的诗篇，我们有领受，主啊，我们有得着，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的面前。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产业，你也是我们杯中的份，主啊，你更是我们一切的丰盛和祝福，一切的满足都在你的里面。求主来帮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你，更深的来天天与你面对面，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把你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来帮助我们建造一个有盼望的生命，建造一个鲜活的生命，建造一个我们说让人羡慕的生命。主啊，好叫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全地上。谢谢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唱诗歌，354。
我生命有何等的奇异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出路的亮光今朝耀我眼前，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